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接下来请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谢谢大家。那今天咱们先讨论一下快餐在校园里的普及情况。在分为正反两方辩论，学校应不应该禁止快餐。那我要问你们，你们学校里禁止快餐吗？如果不禁止的话，都提供哪些快餐？
我们学校里不禁止快餐，学生是可以带任何食物来学校的，就是你学校里买不到快餐的话，你自己也可以带快餐来吃。而且学校里面它，我不知道算不算，就是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快餐，它也可学校里你可以买就是汉堡以及披萨，但是它这个跟外面就是肯德基这种类型的不一样，它是就是它比如说它那个hamburger 它里面是牛肉，它那个牛肉不是油炸的，所以它不像那种就是那种麦当劳里面的那种鸡腿堡或者是怎么样，就是那种全是油，所以我觉得可能比就是外面买的快餐稍微健康一点。然后还有披萨嘛，就是普通的披萨，所以学校里面是不禁止快餐的，但是它的快餐不是跟外面买到的快餐一样的快餐，而是我觉得所谓的健康快餐吧。
我们学校也是不禁止快餐的，我们学校提供的快餐是有汉堡，但是它那种汉堡都是外面用纸包起来的，所以我看不到里面汉堡是什么，而且我也从来没有买过，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学校的汉堡是什么，但我只知道有这种东西。但是我可以看到装汉堡那个盒子外面还有一些薯条，显然这些薯条不是什么好东西。然后还有比萨，就是有上面有肉片的，还有一些有菠萝的什么。然后还有一些像是那种中式快餐，就是那种有米饭的，然后还有一些肉啊什么，就是也算是快餐，但是中式快餐。
我们学校有一就是左半边是每一天都变的食物，然后右半边是每天都一样的。右半边是跟 Lucy 的学校差不多，是汉堡和披萨，但是我们的那个汉堡上面是它是告诉你里面是什么的，有好像有四种不同的汉堡，一种是芝士，一种是鱼，一种是牛肉和辣鸡，并且披萨呢，就是我们学校的很多学生评论都很差，不过只要看个人的见解。然后左半边就是每天变的呢，会有很多不同的，有的时候是那种米饭，有的时候是taco 这种都可能出现。
那我的学校，我的学校也不禁止快餐，但是像Kevin 说的，就是那种快餐就是有点健康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学校有那些薯片，但是它都是那种 baked 或者是就是 reduced fat， 就是没有这么多脂肪。我们也有那个 pizza 和那个汉堡包，但是那个汉堡不是你平常想象那个，就是比你想象的就差远了，然后那种就是一打开整个就是那个汉堡就皱起来了，然后就像个馒头，然后那个肉黑的，就是也不知道是肉，然后那些如果你要一个芝士汉堡包，那个芝士就是好像一小指那么一大块的，就是它都没有盖住整块肉，非常sad 的一件事情。
我同意，我们那个学校里的芝士堡，我买过一次以后，我就再也不买了。它上面的芝士大小
大概
非常接近于
一寸
square inch，
yeah， 一寸一寸这么大，
非常接近于一个 square inch。
汉堡中最好的，我觉得是那个辣鸡，那个还挺不错的，你还可以加一些菜，加一些 sauce， 然后把它就是模仿一个汉堡吧。那我们那些 pizza 呢？我们有就是那个 pepperoni， 芝士和有些有时候有那个 sausage 那个腊肠和有些有时候那个 combo， 那个 pizza 还 OK 吧，但是它比较油，就是如果你拿到就是它那个油都在你的那个盘子都到处都是，然后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也可以说是快餐吧，就是有些 cookie 和 brownie， 这些呢都是他们也是有些就是健康化了，然后他们把这个弄健康，然后再把它卖出去，那这是我的学校那些快餐。
我的学校也会卖那些汉堡包、披萨那种鸡块那些东西的。我们的学校我觉得吃东西越来越差，以前还也不算好，但是也不算差吧。那现在像有一次，他们卖一些面条，我去吃一下，面条都是硬的，都没刷熟，所以我后来那个就不买了，那个就去买三明治。我们学校也会卖那种像 brownie 呀、饼干那些不是非常健康的吃的，但是呢，他们不卖可乐，他卖这种我不知道算不算，就是尝了有一点点像可乐一样的叫 ice， 我买过一次，我觉得没那么好喝。
那我们的学校话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他也有汉堡、披萨，还有一些就是每天不一样的。那学校的那些就不太好吃，但是我妈妈有时候又不给我带饭，我就随便就在学校吃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真的很难吃，那个汉堡它那个面包都是硬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嚼动，然后那个肉就特别特别硬，根本就没有办法吃。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我会看到有些人他就是出去买吃的，但是出去买吃的的话就太远了，我们每次都懒得走去了，所以我就只能在学校凑合着吃了。
对，我还想再加一点，就是我们每次买汉堡的时候，他会再给你送一点薯条，但他那个薯条绝对是健康化的，他绝对不是像肯德基的那种薯条里面都是空心的，你可以把它挤扁，他那个薯条里面可是几乎实心土豆，而且很粗，然后明显就是很良心的这种，但是呢它是说看起来像是油炸的，尝起来也有点像油炸，但是它的表面简直像是那种面包屑一样，而且它里面油虽然有不少油，但是根本就挤不出来，所以油还是就是比肯德基的那种少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健康化，就是并没有使它味道变得很难吃，但是它却看起来更健康了。那实际上它到底有多健康呢，我也不知道。
那个学校的汉堡而且是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吃，只有薯条可以勉强吃一下。
这里我还要说，就是有一次我买的一个薯条，它是用一个纸的一个像纸盒子里面放的薯条，然后有一次有几根薯条粘在了纸盒子上，我把它撕下来，连纸一起撕下来。然后那些薯条像石头似的，超级硬。
啊，那我下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学校会选择吃快餐还是更健康的午餐，比如说像沙拉，或者你就自己带午饭。
如果我在学校里面选的话，第一就是我先讲一下有关于自己带午饭，因为自己带午饭，我是不会自己准备自己午饭，因为那是我妈妈准备，但是呢，她经常就是早晨就不给我们准备了，所以只有开学当一开始的那几天，她给我们带了饭，后来。现在打了一个月下来，他都没有给我们带饭，所以现在我们就一直是自己买饭的。然后在学校里面的话，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校里基本上是很少提供不是快餐的那种烧起来比较慢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会提供一些烧起来比较慢的。但是我们学校和 David 的学校差不多，就是他会给你选择。是要你吃那些像汉堡一样的那种东西，还是要你吃一些像米饭、面条之类的东西？然后这时候我就会看今天我到底要选择吃面条还是吃汉堡。然后如果我觉得面条好吃，我就去吃面条；如果我觉得汉堡好吃，我就去吃汉堡。这样子的话，那可能面条比汉堡更加健康一点吧。但是我个人认为，我大概是50-50，也就是说，我大概一半的天去吃那些就是。 面条、米饭，大家另外一半的天去吃那些汉堡之类的，就是美式快餐。
那我的学校呢，我有时候会吃那个 lunch， 他有时候他每天有些不一样的，但是我刚才说那些快餐是每天都有的，每天不一样的可能是有那些什么，就是可以说是中国餐吧，就是有时候他会有什么 General Tso's Chicken， 然后什么 Orange Chicken， 但是我大多都不会吃这些，因为它非常非常酸，然后是不适合我的味道。那我有时候我会买一些沙拉，但是那些沙拉那些菜也有点不新鲜，有些红红的，然后它那些鸡肉在里面就是非常干。那现在我有时候就是乱时候，我去那个 factory 买东西吃，然后回来，因为那些东西比学校更饱，更有营养，也更好吃。
我一般都是在学校里买三明治的，因为我学校里有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每天一样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每天变的，有时候会有比较健康的，有时候就是特别不健康的，像汉堡包还是披萨。第三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做个三明治，所以我一般就买个三明治。
那我的话就是，我妈妈也是，就是开学的时候她会给我带午饭，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妹妹也带午饭，她就顺便就一起做了，但是我妹妹她几乎每天都是吃差不多的东西，那每天吃差不多的东西，那有时候就会觉得不好吃了，然后我就不会带了。而且有时候我妈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有时候出门的太早，他们来不及给我带，那如果我不带的话，我就会选择在学校吃午饭。在学校吃午饭的话，我可能就会去买每天不一样的，或者是每天一样的，就看就是根据每天的东西来吧，但是也都不是很好吃。那我有一阵儿的话，我们也会就是出去吃，但是现在不去了，因为他们都比较懒，他们都不想出去了。
我们学校里面我一般都选择吃健康的，因为那个不健康的汉堡就是所谓不健康的，就是因为它每天都是一样的，所以早就吃厌了，大部分人也都吃厌了，所以学校里更多的人会选择吃健康的，所以每次这种每天变得健康的午餐就排队特别长，然后每天一样的汉堡就是排队短，所以如果我看到排队特别长的话，那我就会去吃汉堡，不然的话我不会去吃汉堡。然后我还想再加一点，就是我看到过学生买沙拉，我觉得沙拉不能算是健康午餐，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学生买了沙拉以后不到旁边的那个站台去加一大堆沙拉酱，把沙拉全部都盖住。然后这沙拉酱里面是什么呢？全都是简单来说是不健康的脂肪和各种类似于类似于就是不健康东西的东西，所以你买一个健康的沙拉，然后你又嫌味道不好，去加一堆沙拉酱，那简直就是相当于买了不健康的东西。所以不能用沙拉来迷惑自己，除非你吃的是纯沙拉，没有沙拉酱。
我一般到学校里去，会吃快餐，就是像汉堡这种。因为我觉得每天变的那个午餐呢，首先你不知道好吃还是难吃，大部分每天变的午餐都是难吃的。比如说我记得最后一次在星期五的时候吃的是一些土豆泥加上几个肉球，然后看着就特别恶心，尝起来也特别难吃。而且大部分时候东西都是尝起来和看起来都是超级难吃的，而且如果好吃的话，所有人都会排那个队，所以我觉得还是买汉堡比较好一点，因为首先队不长，第二食物是固定的，我知道好吃难吃。
好，说得很好。那学校提供快餐对学生的健康有什么危害？
我直白点说，我觉得学校提供快餐对学生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危害，因为要吃快餐的人，特别是在美国，你任何地方都可以吃到快餐，那种每一个家庭几乎全都有冰激凌放在冰箱里，这种不健康的食品的来源太多了，你最多让他们学校的午饭不吃快餐，那他自己随便带一个什么一包薯条就可以吃，所以你没有办法禁止学生吃快餐，所以你在学校里给他吃快餐反而解决了他就是平常其他时候需要吃快餐的这个需求，因为他不饿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并没有什么太大危害。
我也基本是一样的意见，就是因为学校里面学生是可以选择你到底要，比如说自己家里带一些蔬菜，或者选学校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食物，还是吃快餐的。所以，学校里面就是学校里面提供快餐，并不代表就是学生会去吃快餐，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实在真是喜欢吃快餐，你学校里面提不提供快餐他们同样都是要吃快餐，不然他们就感觉食物很难吃，但是有一些学生呢，他们就是不喜欢吃快餐，或者知道虽然快餐可能有点好吃，但是快餐有不健康的成分，所以他们就决定不吃快餐，所以学校里面提供快餐和不提供快餐大概是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就是如果不提供快餐的话，学生想吃快餐的人照样会自己家里面带快餐，或者去学校外面买快餐，所以学校里面提供快餐是对健康可能没什么大影响。
我觉得就是学校提供快餐这个也可能有一点危害吧，但是没有是如果他们提供真的快餐这么坏，因为他那些快餐都是那个健康化的，然后我就觉得因为他们那个东西也比较少油，除了披萨，然后我觉得也如果因为大部分人都会参加一些运动，我觉得就对学生的健康没有什么危害。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危害的，像有些小朋友像我那种很讨厌体育，所以一般也不会去运动的，但是呢像比方说，假如我学校里有很多快餐，我猜我班里会有好几个小朋友整天去吃快餐，到他们参加体育，那些体育有可能不够，就是每天吃一模一样的汉堡、披萨那种，肯定会很不健康的。到你去上体育课，还是打篮球，还是什么弄什么其他体育活动，还是不管什么，你还会没很多营养，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点危害的。
我也是觉得它会有一点点危害，但是就是像那种天天运动的那种可能就没有太大危害了，但是像我的话，我可能就是，但是虽然我也运动，但是我不太喜欢，就不会就是在家里无聊了，然后可能就出去了。那我的话，我肯定是觉得它会有危害的。那像那些，就是像那些那个去运动的话，那它的消耗的热量它就抵消了，所以它就是可能也没什么危害。
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优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11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吉林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伯钦律师事务所。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学校应不应该禁止手，禁止快餐。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根据你们的观察，经常吃快餐的同学会普遍比不吃快餐的胖吗？
根据我的观察，吃快餐和不吃快餐的同学没有任何区别，因为首先大部分人都做一点运动，之前的嘉宾有提到，第二，不一定每一个同学每天都吃同样的快餐，而且就算是在学校里不吃快餐的同学，经常也会在家里吃快餐，而且就算他吃的不是快餐，他也可能可以吃一些高能量的食品，最后到达跟快餐一样的作用。然后，吃了快餐的人，他不一定在家里也吃快餐，所以这个非常就是要看这个人在家里和在校外的活动。而不只是跟学校吃一顿饭有那么大的关系，我觉得。
我目前我觉得吃快餐并没有什么影响，包括我自己，我几乎每天到学校里也是吃快餐这种类型的食物的，但我并不觉得自己非常胖。并且我虽然看美国的学生比中国的学生可能稍微胖一点，但是这个有可能是快餐造成的吧，但是我看美国吃快餐不吃快餐的学生没有太大区别，并且大部分人都是吃一些快餐，还吃一些正常食物，所以没有什么很分明的区别。
那根据我的观察呢，实际上我都没有观察，因为我没有这个必要去观察谁吃快餐谁胖不胖，而且我也不知道别人的体重是多少，所以我很难说，所以我真的我。据我所知，很多人都是每一天都吃快餐，也很多人都是来回变，就像我一样，还有很多人都是每一天都吃变的食物，所以说我无法确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吃快餐的，还是他不喜欢吃快餐，但是呢，而且尤其是就是比如说中学生一般来说平均不会特别胖，因为他们有很多能量都花在长高上面，但是就是成年人就容易变胖，所以美国也可能是快餐的原因，也可能是更多的那种甜品的原因，反正就是明显可以看出美国的学生可能和中国没有什么差别，但美国的成年人比中国的平均体重肯定要重很多。这有可能是快餐造成的，但是我更加认为这和快餐没有什么大关系，而是吃的太多的那种甜品，像冰淇淋啊什么蛋糕之类的东西，造成他们成年人的体重比较高。
那我觉得你这个人吃快餐胖不胖就是并不是只是看你吃什么东西，还要看你那个身体的消化多快， 然后你会不会运动，然后你是吃多少，那如果你是比较经常吃快餐，但是你消化很快，然后你经常运动，那你应该也不会太胖，可能会胖一点点，但是如果你不运动或者你消化也不好，然后你再吃快餐，那你就很快就会胖。然后我这两种情况我都有朋友就是经历过。
我也没仔细观察谁吃快餐也谁也不吃，但是我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有班里有两个小朋友比较胖的，他们有一个我不知道那个他喜不喜欢体育，但另外一个我知道没那么喜欢体育。但是呢我也没观察出来他们整天吃像非常不健康的汉堡包那些，我真的觉得也没那么大的区别。
那我也觉得没有太大区别，而且我就是也没有观察过。也有的人就是整天吃沙拉的话，他也有可能会比那些整天吃快餐的人胖，那这是根据就是个人问题的。那还有一些人就是吃了快餐以后他把那些都消耗了，那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吃的健康的食物，但是他就是不运动，那可能他消耗不了，那可能会就胖一点。那我也没有具体的观察过。
好，那下个问题就是学校提供快餐有没有什么好处？
我认为学校提供快餐肯定是有好处的，不然他提供快餐干什么呢？他提供快餐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这样子就会不需要很多员工在那里天天忙碌着给可能上千个学生做饭了，那个只需要热一热烧一烧一下子就好了，所以这就叫快餐。还有就是说他们是并不代表每一个学校，可能也考虑到了吃快餐可能会对健康有影响，但是显然他们有的快餐是可能不健康，但是会给很多人提供快乐，是不是？不然的话那么多人喜欢快餐干什么？他们明显就是喜欢快餐里面有芝士啊，有盐嘛就咸了，有糖嘛就甜了，他们就非常好喜欢这种味道，所以自然就喜欢吃快餐。我想主要就是这两个理由使学校决定给学生提供快餐。
对，我觉得学校有很多原因要有快餐，除了就是 Lucy 刚才说的，我觉得这跟他们节约资源、节约钱也有关系。我觉得这很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每天烧的饭都是比如说土豆泥，或者说是就是比如说塔可饼或者是怎么的，就是是无法长期保存的，你放在冰箱里面也保存不了那么长时间，而且味道会变差。当然我没有说它本来味道很好，但是你放一个晚上以后它味道会变差，所以你要烧多少你必须对学生的需求有一个准确的估计，如果你烧的太少那就不行，因为学生会买不到饭，那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你只能烧的更多，那你烧的太多你烧出来多烧了多少你就浪费了多少。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汉堡是有更多库存的，汉堡和披萨他可以随时买，他随时做出来，做得非常快。他如果觉得要买完了，他就再做。汉堡也是类似，而且汉堡它的原材料应该是用卡车运来的冰冻的肉和什么面包，所以它应该是就是简单说就是热一下然后就好了，速成食品，所以它这个可以长期保存，如果卖不完的话，还可以下一次再买，所以他就不会怕烧的太多，所以他可以让一部分学生去买这个汉堡，这样他就不用烧这么多那些就是可能会浪费的食物了，这样他会节约他的资源，我觉得跟这有关系。而且汉堡是美国这个文化的一个部分吧，你怎么能去一个地方买不了汉堡，所以我觉得学校有汉堡也许跟这个美国的文化也有一定联系。
好，现在我们分为正反两方辩论学校应不应该禁止快餐。在正方有 Chelsea、 Jesse 和 John， 反方有 David、 Lucy 和 Kevin。 那现在我们请正方的一辩用2分钟表达他的意见。
大家好，我是正方的一辩 Chelsea。 那现在很多人由于工作繁忙，然后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没有时间就是做饭等原因而选择外出就餐，或者是 或尤其是快餐，快餐它有具有大众化，它可以和所有人的口味，那节约时间，然后也比较方便。如今都已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而因此出现了快餐文化和素食主义，在学校里也陆续出现了快餐。那到底应不应该禁止？我们的观点是学校应该禁止。那我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那第一点是营养供应有限均衡，快餐大多数都只注重肉类、糖类和油类，缺乏了蔬菜、水果、纤维等营养的摄入，而维生素的摄入少之又少，营养会缺乏，也会导致营养失衡。二，热量供应过量。三，盐分过多，多数快餐的调味料都是很浓的，含有大量的盐粉，这也是为什么快餐要比普通的饭菜要好吃一点。但是摄入过多的盐对心脏以及内脏以及肾脏都无益处，长期食用的话身体健康肯定会受损，只是危害不明显。所以人们都觉得没有坏处。第四，影响记忆力和智力。那许多快餐品含有食盐、味精、糖精等较多，易患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影响对脑组织的血液供应，脑细胞长期处于缺氧缺血状态，从而导致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虽然快餐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危害健康，所以我的方观点是学校应该禁止快餐。
好，那现在我们请反方的一辩用两分钟表达他的意见。
我们反方认为学校不应该禁止快餐。我们的原因有就是我再把之前说到的再重新来提一遍嘛，就是学校有它学先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学校有很多原因要有快餐。一点是我之前提到的，他们无法准确的估计需要烧多少的每天的食物，所以他为了减少浪费，他们可以把一部分食物替换为快餐。快餐如果卖不完的话，它可以冷冻，或者说是快餐不大没有相较于普通食物不大容易变质或者是损失质量，所以它可以长期保存，就是长期指的就是一天，它只要到下一天再来卖就可以了，所以这减少了它的就是损耗的几率。然后而且学校准备快餐可以大量的节省时间，不仅是为了学生，而且也是为了做快餐的老师或做快餐的厨师。如果是要厨师来每天做新的食物的话，那他要花可能几个小时的时间才可以为学校好几百上千的人学生来做出来这么多食物。而如果快餐的话，他们很容易就可以买到，根本不需要在学校里做，而且学生吃快餐可能只要两分钟时间就可以吃完一个汉堡。而如果他们买的是一个盒饭的话，那他们要花可能好几十分钟时间才能吃完。这样的话，他们在短短的午休时间并加上排队，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来享受他们的饭。所以快餐可以使学生的更加准时。而且学校的目的是我这是我的另外一个想法，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学校的目的是教育，它的主要的精力应该花在。主要对学生的影响应该花在课堂上，而在课堂之外应该给学生适当的时间和自由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如果学生觉得自己吃快餐并没有什么坏处的话，那他们应该可以吃快餐，因为他们的家长在家里估计也可以给他们提供快餐。
好，那现在我们请正方的一辩和反方的一辩用两个周互相讨论一下。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呢，这并不足以使学校禁止快餐，因为学校无法保证在短短的午餐里面，以及只有这么便宜的菜里面就是这么点价格和时间和资源内保证有每一个学生的每一个营养全部都满足。而且就算是这样的话，他们也尽了他们的力，除了快餐以外，学生还可以买到实际上这是一个要求，学生至少要拿一个肉类，就是快餐和主食然后其他的学生必须至少选择一个菜，一个蔬菜，一个水果。所以这个其实是要求的，如果你没有的话 如果你不选择这些的话，那么他们可以要求你去必须拿一个水果或者是之类的。所以其实虽然营养没有那么均衡，但是还是有每一类的营养都是有的。
嗯，但是我觉得话，他如果是像他如果拿了菜的话，那我看到有很多人就是去那些弄很多很多沙酱，那里面那个也是不太健康的，所以我还是觉得你学校应该禁止。
好，那现在我们请正方的二辩用两分钟来表达他的意见。
我是 Jessie， 正方的二辩。我有五个原因，为啥我们不应该有快餐。第一，人家吃了很多快餐以后会变胖的，比方说在墨西哥住的人比在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人更健康，这是因为在墨西哥人家整天吃豆饭和肉，但是他们移民到美国了以后，他们整天吃快餐，像麦当劳还是 KFC。吃过快餐以后，他们也会很快变胖的。在墨西哥，他们的 mortality rate 是，他们的 heart disease mortality rate 是16%更低。给 kidney disease 是18%更低，还有给 liver cirrhosis 是24%更低。所以，吃了快餐以后会变胖的。第二，快餐也会很贵的，我到底也不知道学校的快餐是到底多贵，但是假如你到像麦当劳还是在外面去买快餐的话，一顿快餐饭是大概5到7块钱，但是假如你在家里去刷饭只要花1块钱，1.5毛到3块钱，所以快餐也更贵。快餐那个其他像快餐有些店像麦当劳，他们也那边也很脏的，比方说他们一般都不会清理他们的冰淇淋机器，所以冰淇淋机器也很脏，在这里是有一些照片大家可以看看。所以这只是
非常有趣。
对，还有这个说特别脏。所以呢，假如外面的快餐店那么脏话，但是肯定有时候有可以学校里的快餐店也很脏，所以这是我的原因，为啥学校不应该会有快餐。
好，那现在我们请反方的二辩用两分钟表达他的意见。
好，那我是反方的二辩 Lucy， 我们的观点是学校不应该禁止快餐。我们的好处有呢，第一个是学校要给很多上千个学生提供食物，如果他们就是给每一个人都要提供不是快餐的食物的话，他们就要花很多的精力，可能要请几倍的人工，就是几倍的那种厨师来干好长时间才能给这么多学生。但是如果快餐的话，他们只需要按照人的量来进货一些食物，然后热一热就行了。第二个好处是，就是学校是可以在提供快餐的同时提倡学生吃健康食物的，所以就是提供快餐并不代表所有人都会吃快餐这种就是相对不健康的食物，还是有人会自己带一些又便宜又好的食物的，而且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买相对更加健康一点的食物。还有第三就是学校应该尽量给学生自由，就是学生照理说应该他们想吃什么，学校就应该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是说他们想吃这些食物的话，学校如果不满足的话，可能学校就不给他们足够的自由了吧。第四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学生喜欢吃快餐啊，如果你不给他们快餐的话，他们就是说不能吃到他们喜欢吃的食物，所以就降低了他们的快乐程度吧。
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0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截止日期是10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 kingcounty.gov/elections。king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 206-296-VOTE 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学校应不应该禁止快餐？那现在我们让正方的二辩再说两分钟吧。
OK。
OK。我们 Lucy 说，他说了快餐会更快，但是那不是真的，因为快餐准备的时间也会很长的，因为他们要把那些肉烧好呀，那些说那个准备时间也会很长的。第二 ，Lucy 说，所有人不会。有些只有有些人会吃快餐的，但是呢，有些人像 David 差不多每天都会吃快餐的，但他也不算特别胖，肯定会有些学生整每天吃快餐会变很胖的，加上呢快餐也没特别健康，所以那也没非常好。第三和第四有点那个 connected 的，因为但是呢就是到你要让那里的学生吃他们想吃的东西，但是你要想好他们多健康。到那像比方说假如他们吃那些像汉堡包很高兴，但是吃的太多汉堡包会死掉的，所以你但是你想让他死掉还是高兴。
好，那现在我们请反方的二辩再说两分钟吧。
好，那我来说说就是学校禁止快餐的坏处。第一，就是学校禁止快餐最多只能使有一些人在学校的这个午餐不能吃快餐，但是他们可能从家里带更多的快餐，或者有一些人他们会在校外吃很多快餐，他们可能每天晚饭都跟着家长一起吃去吃快餐。所以就是学校不能只通过禁止一顿每天禁止一顿午饭的快餐来使所有人都不喜欢吃快餐或者自愿不吃快餐，因为他们是有能力在校外自己吃到快餐的。所以学校不能，我认为学校就算应该想要学生不吃快餐也不应该通过这种办法，因为这不是一个就是能够使所有人都不吃快餐的办法。第二就是他们会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好处的相反嘛，就是他们不给学生自由，学生想要吃什么他们偏不给什么，虽然他们可能照顾了某一些人的健康，但是大多数人他们就是说可以说他们不会很不健康，因为他们就算学校里面每天吃一顿快餐，他们也有适量的运动，而且也没见到有哪些人特别胖嘛。所以说他也不一定就应该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来不给他自由，但是换取这一点点健康。第三就是好像我们都自动就是认为快餐就是垃圾了，但是还有一些快餐不一定是垃圾，他们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中式快餐就有更多的蔬菜就比较好，也不是也是快餐也吃得快做得快，但是他们却没有那么有很多油盐糖，所以就是说也算比较健康。第四就是刚才你们提到的卫生问题，虽然说我承认卫生问题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不仅发生，如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的话，它这应该不仅发生在快餐店，普通的那些不是快餐的店应该也有这种事情发生吧，所以我认为这应该不是禁止快餐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好，那现在我们会有个六分钟的自由辩论，谁都可以现在说话。
好，那我先说吧。 那我是反对学校有这些快餐。第一，快餐是应该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是对身体不好的。是首先它有这种 saturated fat， 是从那些动物的脂肪里，然后这些脂肪是特别多的，它 hydrogen 里面，然后这个就让它在这平常温度，它会变成一个 solid， 然后就非常难的让你身体消化和把它 burn 去了，然后这个会让你那些血管都堵住，然后这个会造成就是心脏病，然后还有呢，更加多的快餐也会有这种 trans fat，trans fat 是脂肪里面是最坏的，是这种呢，是它比那个 saturated fat 里面更加有那个 hydrogen， 然后它这个身，因为它是一种 artificial， 就是它是人造的脂肪，你身体是不知道怎么消化它，并也不知道怎么 burn 它，所以它永远就在你身体，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啊。然后第二，这个如果学校有这个快餐呢，它是一个有个不好的形象吧，因为我们应该是在学校应该教小朋友是吃健康的，是应该是好的，然后我们应该就是在他们小时候就多给他们吃那些好的，然后让他们自己看到快餐有多么不好，然后他们长大了就是随便你吃快餐还是健康的就让你选择，就是反正现在小时候应该就是好像 say a good example。 然后第三呢，快餐会让健康的餐会让人家会让你身体感觉好一点，然后这个呢会影响你学习的，比如说如果你吃一些炸的东西，然后你喉咙就是特别痛，然后第二天你可能就不上学，然后这可能会影响你成绩，然后这个会就是造成一个学校就是学习没有这么好。第四呢，是美国的就是公共教育系统，就是它是必须要就是你每天都要一个课，这是一个体育的课，是十年级以后就没有了，但是到九年级都是这样。然后如果他们就是这个体育课是为了让小孩身体更加健康一点，如果你有这个体育课，但是又加上你就是学校给那些学生快餐，那就这个是非常没有道理，因为是非常自相矛盾吧。然后这个会使得那些小朋友那个体育课是没有什么 effect， 然后他们就跟就是之前一样，可能也会更不好。然后如果我们这个他们吃这些快餐，他们就是有可能就会更加胖一点，然后身体更加坏。
John， 我想针对你说的几点做出一些反驳，就是你说第二点，学校给同学提供快餐，他们没有得到好的榜样，或者说他们没有学到快餐是不好的，我觉得这个并没有什么道理，因为他们如果学校不给他们提供快餐，他们在外面他们可以随便买一道快餐，就像你本人之前说的，你会中午到附近的商场去买食物，那么你完全就可以买到快餐，所以学校不给你提供快餐并不是使学生不吃快餐的方法，学校需要给学生做就是比如说 health 就健康课，里面要告诉你怎么样吃是健康的，并且告诉你不要去吃这些食物，所以这样即使学校提供了这些食物，那吃这些食物的人也会减少，不一定是零，但是也会减少。而且学校有提供必须上的体育课这个要求，就是知道学生会在校外或者是校内吃垃圾食品和快餐，所以他们提供体育课这个服务，等于说是这个课是帮助学生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他的是试图减少垃圾食品对学生的负面影响。所以他已经考虑到了学生很有可能吃垃圾食品，并且他们想要抵消吃垃圾食品的负面影响。
但是如果你刚才说我那个第四点，如果他们是想帮助身体就健康一点，为什么一开始就根本都不要吃垃圾食物，就不要给学生有垃圾食物，这样就会更加有效率的帮助他们就是让身体健康一点。然后刚才你说了我 第二点，我出去吃，我出去吃午餐，不是因为我想吃快餐，而是因为那些学校的那些东西是非常不好吃。然后我平时就是出去吃什么，poke 或者 sushi。然后这个呢，就是虽然就是可能你也可以说就是出去，吃些快餐吧，但是我这个是 not to the point。我的 point 就是，学校它应该你出去你可以随便吃什么东西，好像我，但是我选择吃一些健康东西。但是你在学校呢，就好像在家里面有些 rules 就不能改变的，到外面就不同，你可以跟朋友就是开始玩或者什么。然后但是你在学校呢，你应该有一些规矩，然后就是把你这个人就是 mold 成一个好的人，等你出去了你就会更好一点。你不用，如果你一开始小时候就一直都是吃垃圾食物，那你就有个形象，就是你总是吃垃圾食物，然后你到外面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在学校吃好的食物，那你可能有时候在外面吃垃圾，或者有时候吃健康的，然后你这个就是比如果见那个学校给垃圾食物，这个就会好一点。
大家说的很好。那现在我们请反方的三辩用三分钟总结一下吧。
那我们的观点是学校不应该禁止快餐，因为第一，快餐比较方便，它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时间。准给学校好几百几千个学生准备午餐是非常长的时间，有快餐的话很方便很快。第二，快餐不会变质，假如这也不是不会变质吧，但是变质更慢。假如有一天做的太多没有吃完，下一天还可以用前一天剩下的来继续。这个并不代表它就是会变质。第三，它很便宜。学校要拿这么多学生给这么多学生食物的话，如果用正常饭，那么有些菜价钱会很高，这样会导致学校其他地方，比如说那种其他活动什么的，钱不够，还要 fundraising 或者之类的。第四，快餐普遍比其他午餐好吃，因为首先它可能更加比正常食物更加不健康，但是它主要是因为可能油很多吧，这样也会造成它更加好吃，学生更加会喜欢吃，也会对这个学校产生更好的印象。第五，这些快餐有些是有营养的，并不代表所有的快餐都没有营养。假如学校要注重健康的话，它可以选择一些有营养的快餐，并不需要选择没有营养的快餐。这也代表学校不应该完全禁止快餐，而是应该可能健康化这些快餐。第六，也就是最后一点，学生可以假如学校禁止快餐，学生可以自己带快餐或者选择吃其他饭。就像刚才 Victor 说，他可能会自己买饭吃，而且这他可能说这并不代表他是想要吃快餐，但是他说学校的饭太难吃，主要假如学校禁止快餐的话，那么学校的饭可能会更加难吃，这也代表更多人会去自己买午餐吃。
好，
那现在我们请正方的三辩用三分钟总结一下。
好，那你刚才说的是如果他们禁止快餐，他们可以从家里带食物，那我这个支持的，因为如果你是在家里带食物，就是这个是一个麻烦，你要在家里再带食物到学校，带一些你喜欢的东西，然后这个会让人家就是更麻烦，然后可能少一点人会带一些垃圾食物到学校，可能会有些人会带一些就是健康的，然后呢，就是怎么来说，你小的时候，如果你吃这些垃圾食物，都有怎样都有一些 effect 到你年纪大的时候，你这小时候你应该是更加注意你在吃什么，然后就先好像就是建一个房子一样，有个好 foundation， 就是你小时候吃一些好东西，你长大的时候你的身体一定会好的，然后你可以长大的时候再吃一些垃圾，你先有一个好身体啊，你不要小时候再胖了，然后大时候又胖又吃垃圾食物啊，这样就会更好一点。还有呢，就是因为我知道美国是这些 overweight 过度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如果我们还支持吃垃圾食物，那我们对这个问题就是没有什么帮助，只是让它变得更坏，然后那些小孩也会更变得更胖。如果我们禁止食物，禁止垃圾食物，这会让那些小孩是没有这么胖，更加健康，然后整个美国也可以健康一点，因为他们长大以后他们也会吃好一点，并教他们的小孩也吃好一点，然后这个会有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这个健康形象的那个影响。差不多。
好，说得很好。那最后我就还问你们一个问题吧。美式快餐比称为垃圾食品，主要是因为高脂肪高胆固醇。如果学校用蔬菜较多热量较低的中式快餐来取代美式快餐，你们会支持吗？
我认为我大概不会反对吧，因为反正同样都是快餐，不会，大概不会影响学校的这种就是人工太多，然后而且蔬菜较多肯定就是更加健康一点。但是如果站在其他学生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可能吃不惯中式快餐，因为他们从小他们和父母一起吃的都是美式快餐，如果叫他们吃那些蔬菜很多的那种有一些米饭呀什么他们以前都不喜欢吃的这种没吃过的，他们可能就是在其他学生的角度他们可能就不会喜欢。
还有人要分享吗？
我也不会反对，因为像 Lucy 说的两个都是快餐。我觉得我同学这美国同学也会吃不惯，但是除了那个我也没什么其他想法了。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一个整个社会影响和就是他在这里买东西买的这个怎么说呢，跟文化有关，我觉得，因为在整个社会上美国人传统食物，美国人的标志性食物就是汉堡还有薯条这种，那这就是美国标准速食食品。那么如果他用中式快餐的话，那也许会就是比较适合那些喜欢吃中式快餐的人，但大部分人我相信是没有那么喜欢吃中式快餐，因为这里大部分人还是白人，所以呢这可能会就是就跟之前提到的把快餐禁止有类似的影响。他们尝不到自己想要吃的快餐，就是他们觉得本来的快餐又被一种所谓的健康的不好吃的食物在替代了，那么他们也会增加他们从家里带快餐或者说是出去买东西的这个几率。所以我觉得跟移除快餐跟用健康食物取代快餐是有类似效果的。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6，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